中山说法普法继续，我是主持人浙江杭州的李中山律师。我们继续学习解读九民会议纪要。今天呢，我们先学习第一个问题，关于民法总则和民法通则关系及适用。我们法律界一直说中国没有一部民法典，这个话一说说了好几十年。什么叫民法典？什么叫法典？什么叫典？什么叫字典？字典是有那么一本书，你能查到很多字。法典就是那么一部法律嘛。如果说民法典，它就指的是有那么 一部法律，它的名字就叫民法，那就是民法典。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一直没有，当然我们即将要有了。以前没有民法典的时代，关于民法的一些法律规定，我们是从哪查呢？它的实用依据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通则。这个民法通则它的地位就相当于民法典，在没有民法典的时代，它就当民法典用了。反正它也是一部法律，它虽然名字不叫民法，它叫民法通则，但是它的地位相当于民法。这个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，当然1986年是通过的嘛，它生效是在1987年的元旦1月1日，生效以后一直用到现在，它用了30多年，直到2017年我们的民法总则出台了。当然民法总则是2017年的10月1日才开始生效，开始实行的。这是民法总则。民法总则后面还有民法分则。这个总则和分则的关系，总则相当于提取公因事啊，提取公因事，把这个法律当中共性的共同的部分，它为了节约法律条文吧，共同的部分把它提取出来作为总则。这个不是共同的有个性的规定，那就规定在分则里面。这个总则和分则放到一起，那就形成了一部民法典。如果不是疫情的原因，两会开好了，现在这个民法典很可能就是基本上它已经通过了，当然生效也没有这么快，你通过了总要让老百姓学习一段时间嘛，让法律界让全民学习一段时间才适用嘛。往往法律一个正规的正式的法律，又如果不是紧急状态的啊，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它不是立即生效的，都要给大家一定的学习时间。像这么重要的法律往往都要等六个月，这公布以后怎么要给六个月的时间再生效。尤其这个民法典这么长，它把有一些旧的法律啊，草案我看到了修改的还是大面积修改的，修改的比较多。好，这是我们提到的民法典。它民法典没有出来呢，没有正式出台，是因为分则没有正式出台。但是总则出来了。这个民法总则出来了，因为2017年10月1日就生效了。可是呢，它并没有说民法通则就被废止了，它没说这个话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个民法通则被废止那是早晚的事儿。他在等什么呢？就等着这个民法典正式生效。他正式生效呢，最后就有那么一条，那最后一条自什么什么生效，他肯定说就是其他什么什么法律那就都废止了啊。我说废止不是说那一张废止那个废止啊，就是把它作废的废，终止的止，就把他们都废止了。那现在这个民法通则它还没有被废止，那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？如果发生冲突以谁为准？这个是很显然的。根据立法法的规定，法律以谁为准，有冲突的时候以谁为准，首先要看位阶，它当然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。你最上位法的母法它当然是宪法了，谁也不能跟宪法冲突。你任何法律如果违反了宪法都要适用于宪法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位阶的，当然宪法了。其次呢是法律，是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。再往下呢 那可能涉及到行政法规，还有规章，就是地方性的规章，也有国务院部门规章，这个是一层一层下来的。如果这个法律的位阶它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，那是最好辨认的了，当然是以上位法为准了。但有的时候它都是法律啊，它都是规章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比如说民法总则它是法律，它民法通则它也是法律啊。如果这两个法律它是一样位阶的，它级别都一样的，它两个打架了，到底是以谁为准呢？发生冲突啊，以谁为准呢？那么立法法也规定了，它首先要是新法优于旧法，因为新法是更新的，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跟这个社会的发展，我们最新制定的呀，它更接地气啊，更符合现在呀，当然是新法优于旧法了。再比如说，还有一个，它都是法律，它不考虑新旧的时候，它叫特别法优于一般法。你民法总则，它就是个一般法，民事法律的一般法呀。如果涉及到公司方面，那公司法它就是特别法。那我们看民法总则和民法通则，在民事法律这个范畴之内，它都是没有特别法吧，都是一般法吧，都是一般法。那我们就看新法优于旧法，因此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很显然应当以民法总则为准。我们适用于民法总则，不能适用于民法通则。当然现在我们纠结这个问题，再过一段时间，等这个民法典彻底出台，彻底生效了，就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把民法分则给它废止了，但现在它没有废止啊，你在用的时候发生冲突怎么办？那就这么解决，新法优于旧法，因为它们都是一般法，没有哪个是特别的嘛，位阶也都一样的嘛，那就新法优于旧法，适用于民法总则的。这个话呢，讲它好讲，大家也好理解，但问题是民法总则的规定它也没有那么详细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关于诉讼时效，它民法总则有规定，民法通则它也有规定。民法通则规定那个诉讼时效一般是2年，它涉及到环保的是3年，涉外的那个是4年，还有4种特殊的是1年。这个民法总则来了呢，它把这个普通的时效呢就都规定成3年了。还有没有1年的时效了呢？它没有规定。那很显然，以后你就不要说还有1年诉讼时效那回事了。那以民法总则为准，不能适用于民法通则。可是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，它法律规定的是原则的，它没有那么细。在民法通则的时代，它还有一些司法解释。比如说我打个比方，诉讼时效这里面它有连带债权人，也有连带债务人，就是说甲和乙他共同欠 A 和 B 100万。甲和乙是谁呢？是夫妻两个， A 和 B 也是夫妻两个，这个夫妻两个向那个夫妻两个借了100万啊，都签字了，债权人写那夫妻两个，债务人写的是另外夫妻两个，能听懂吧？反正就是夫妻两个向另外夫妻两个借钱嘛，名字都写到借条里了，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共同债务人和共同债权人的问题。那我们知道诉讼时效是可以中断的呀，你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主张，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一个人，一主张哎中断了，重新算3年。但是这个连带债权人连带债务人怎么办呢？是要都出来一起主张，还是挨个去主张，还是只要有人主张就算呢？这个问题民法总则他没说，民法通则也没说，但是在民法通则的时代呢，最高人民法院出了一个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。这个司法解释他说了，他说凡是连带债权、连带债务的问题啊，哎，只要有一个人主张了，那就全中断了，都重新算。这里面是说了，可是这个司法解释它是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啊，对吧？你民法总则出来以后，它没有司法解释，你还能不能用那个旧的司法解释了呢？这个能不能用？这个是能用的。它为什么能用呢？很简单，司法解释它对法律的解释啊，它没有和法律冲突吧？ 没有冲突，尽管是对旧法的解释，但是是现在啊仍然能够沿用的。当然了，以后等着这个民法总则再出台以后，再出台新的司法解释，那就以新的司法解释为准呗。这个问题好解决，现在有这么一点小争议，所以九民会议纪要的第一条，它就明确了这个问题。当然，这里面需要解读的是，你可不能与新法冲突。如果你旧的司法解释跟新法冲突了，还能不能适用那个司法解释了？那显然不能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民法总则和民法通则的关系，就是说有冲突了，我们适用于新法，适用于民法总则。如果这个新法里边它没有规定的这么细，旧的司法解释还有，旧的司法解释能不能用？能用，能用的前提是。但是它不能跟上位法冲突，不冲突就能用，冲突就不能用，啊，这是关于司法解释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九民会议纪要的第一个问题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